指录音或录影的版权是属于基督教宣道会北角堂所有。我们的属灵传统之一是以真理教导为本，欢迎你将此录音或录影的连结传给亲友。恳请注意，未经授权请勿转录或剪辑本录音或录影。甚愿好似《使徒行传》20:32下所讲，这道能建立你们，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
马太将耶稣基督的讲论汇聚成五篇的讲章，分布在整卷的马太福音里面。第一篇就是由5章开始，一路去到第7章的登山宝训。刚才读的经文在5章的第1节记载，耶稣有一大班人跟着他，所以他就上了山坐低之后，门徒都围着他，他开始去开口去教导这班人。耶稣开口，这个是马太特别的描述来的。他不是只是说耶稣说，是耶稣开口。他开口什么那么重要啊？在这篇讲章最后那一节7章的28-29节这么讲，耶稣讲完这些话，群众对他的教导惊讶不已，因为耶稣教导他们像有权柄的人。这个表达就是耶稣开口的权柄，应该令你想起创天造地的主，开口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说是就是。所以耶稣不是只是讲一些很好的、很有智慧的说话，集埋他一些针言集，不止，是创天造地的主开口讲的。他开口讲的重要性，让我们今天进入八福，亦都是登山宝训的开篇。弟兄姊妹，所谓的福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感受。新年先过，通常我们怎样祝福的？通常都是希望大家成功啦、顺利啦、健康啦、有财富啦、生活美满啦。马年还要马上得福添。是的，这些都是很正常的。但是当我们读到八福，主耶稣开口教导，他带着权柄话语讲的福，似乎和我们一路追求的都不同。那我们怎样去理解耶稣所讲的八福呢？继续读经文之前，我们先祷告。主啊，你帮我们明白，有时候我们的心偏向世界所灌输的，以致掩盖了你的道理，给我们得着你的灵的指引，明白你在登山宝训所讲的真理，成为我们生命之粮，引导我们前行。多谢你，我们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，阿门。当我重读八福的时候，我发觉我很容易退回去一个的状态，就是看这个8个福气是一系列的美德或者品格的清单。是哦，要虚心嘛，要温柔嘛，要去使人和睦嘛，要清心嘛。好像耶稣在这里说，你要这样以致你能够得福，你要这样去做以致那个福是属于你的。那大概这个真是对八福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来的。如果八福不是一张的美德的清单，那耶稣想表达的是什么呢？或许由现代的翻译比较清晰去表达原本的文字，已经将虚心，即不是虚心求教，而是心灵贫苦，饥渴慕义，不是那个人很喜欢纯正的道理，是爱慕公义，如饥似渴，加上其他的形容，哀痛啊，这些你应该去感受到耶稣所讲的不是我们要追求的美德，却是讲紧你和我今天会遇到的缺乏的状态，是我们的光景，是我们的情况。原来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去看到、去知道、去明白、承认自己原来是这么缺乏的，这个就是开启了八福理解之路。第一福，我请大家读这两句，心你看到了，以前是旧的译法是虚心，现在是心灵贫苦。在原本的文字， 或者希腊文有两个形容贫穷的字，一个就是讲有一个人很努力去做很多的事情才赚到少少钱，或者得到少少工资能够勉强吃饱一餐，很饥饿但是紧紧糊口的状态，有一个这样的贫穷的字。另一个字呢，就好像这幅图上面乜都冇，乞衣，一无所有，只能够依赖别人施舍，那种的赤贫极度的缺乏。耶稣选了这个字，你心灵好像乞衣一样，乜都冇，你有福了。那不是美德了，是真的一个缺乏来的。其实弟兄姊妹，我们想清楚，当耶稣说这样的人是有福，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，这是讲现在式的，已经是他们的了，是表达着福音。福音不就是这样吗？你在神面前什么都没有的，一无所夸， worthless， 但是这个天国是属于这样的人的。近来有机会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跟我分享，感觉自己年纪大了，身体大不如前，精神没那么好。一个大学的导师，大学团契的导师，做了十几年，他说现在要我陪大学生挨更底夜，我去到十二点我已经瞌眼瞓了，他们还要玩到三四点的，我真的做不到啊。感觉到侍奉越来越艰难，好像很有亏欠感觉，好像做不到上帝要他做的事。一方面我为他的状况去祷告，另一方面也很感谢神，他真的很认真去面对侍奉。但同时当我读到八福，一个心灵好像赤贫一无所有的人，原来是有福的。再一次让我叮一声去想起，顶住咪原来我们是不用拿东西去神面前换福气的，你是有福的了。因为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能够发现体会到自己真的一无所有，没有东西跟神换，而神已经将天国给我们，这个就是福咯。所以耶稣开口讲的第一句不是规条，不是你要努力的目标，而是告诉你，弟兄姊妹，你是有福的。你以为你一无所有，你以为你什么都不懂做，没有别人侍奉那么好，很多圣经都不懂，你看低自己吗？不是啊，耶稣说你是有福的。第二福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将得安慰。顶住这里所表达的继续是一个缺乏的境况。而今次不同了，跟第一节跟第三节讲的第一福，第一福是已经得着天国。由第二福到第六福，中间这里这六福全部都是将得到。将得到即是现在未有咯，未有啊，现在未得到的。哀痛的人现在真的哀痛的。哀痛的人在原文的表达是一个最强烈的哀伤的字眼，是表达自己的至亲离世那种悲痛。不单止是面对这种至亲离世的，也可以因为个人的状况、心灵的困乏、对罪的哀伤、对身边或者对世界那种的绝望的忧伤，这样哀痛的人耶稣说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将得安慰。等着今天环顾世界，有没有令你哀痛？你看新闻，你知道现在的战争去到一个阶段不知道何时会完，当然这一两又讲和谈了。在美伊伊战争爆发之前，有个伊朗的牧者这样去讲他们在伊朗里面的福音的工作。当时你知道在这一次开战之前，其实伊朗已经是有一个比较动荡的时间，政府也是去镇压不同的人，所以整个市面的气氛都很紧张。但是这个牧者这样分享，他说我们的教会依然是充满勇气，神的教会是生机勃勃，现在大约在伊朗据估计保守是有100万的基督徒。他说几个月前 一个城镇的教会开展去另一个城镇的跨城的传福音的旅程。他们一班人就拎着一扎的圣经，就去搭巴士去第二个城镇。你要明白，在一个这样的国家当中，拎着一大沓圣经坐车去到另一个城镇，都是一个高危的动作。而且他们还要是逐家逐户一路行区祈祷的时候，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传福音。当其中一个小组有五个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在路上一路行，主对他们其中三个的组员说，去敲这一家的门，里面有个病危的人，你们进去为他祈祷。哇，都是挺大的勇气的，敲门你不知道开门的人会怎么对你的。但是他们这么清楚收到指示就去敲门了。他敲门有一个年轻人来应门，他就问这个年轻人，请问你家里面是不是有病重的人啊？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想去为他祈祷。于是这个年轻人说，是啊，我的婆婆病重啊，请你入来帮他祈祷吧。这班人很兴奋，好像主指示他的事情即将要有很奇妙的事情发生。他们进去就为这个长者祈祷，祈完祷之后，他们等完又等，都没事发生。神这么清楚的指示，不应该有奇迹，他好转或者怎样有吗？没有。几个人带着失望就预备离开这间屋，向着门那里走过去。怎知那个开门的年轻人就叫着他们，咪住咪住啊，我才是那个病重的人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说，其实你们来之前，我已经预备好一樽药，我打算吞晒他，我打算轻生。于是这班人就为他按手祈祷，跟他讲述耶稣的故事。他在当下就接受耶稣。在他最伤痛的日子当中，神差派了这班弟兄姊妹，让他得着安慰，并且得着救恩。这些故事在伊朗很多的发生。继续看八福，耶稣说，谦和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将承受土地。过去的旧译是温柔，你明白了，不是说你好好先生，或者你待人处事很柔和那么简单。在原本的文字是表达，你应该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，你很有权益的人，但是你自我控制。亦都这个字可以形容一个人，他不过分的自以为重要，不看自己所说所做的是最重要。如果这样看，跟我们今天的世界这句都很有提醒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世界教我们的是我很重要，大家照就我，所以你希望你有的东西是特别的，希望人家看你是特别的，希望你自己做的事人家会留意。你说我没有啊，你试下，下次你摆嘢上社交媒体，我想你三五七分钟就去 check 一次，有冇人 like 咗，有冇人回应。你话我唔摆嘅，咁你传短信俾人，你都好紧张，人哋有冇秒回你噶嘛？系咪代表重视你噶嘛？系啊，呢个世界就系灌输我哋一个咁样嘅形态，我哋系好紧要，人哋要重视。但呢度讲谦和就系唔过分，以自己为重要。甚至有一个力量你不去全力运用，有权益不是争取到尽。那这班人为什么是要得土地呢？为什么？起码这里说我们明白蓝色那句，我们懂得调回转先看个缺乏是什么，他们现在没有土地咯。那你想想耶稣当时是跟什么人讲说话？耶稣是跟当时在罗马殖民统治底下的犹太人讲嘢，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耶稣讲这句说话到今天依然是铿锵有力，我们要听。今天我们去看，要得着土地，比如说有很多人去问我们，面对这几年我们都很重视的以色列， 今天的以色列国他所做的事，你怎么看？如果耶稣讲这句话，会不会给你有些体会呢？怎样得土地？有力量用到准？自己的 agenda 最重要？一话好像耶稣的选择，耶稣都在经文当中被称为柔和或者谦和，他是选择骑路进城，他没有选择称王，却是上十字架。而他承诺所有这样跟随他的人，得着天国的人，有土地给他。如果这样看，将这个土地这句的说话联络在下两个的福有关联的话，我请大家读第六、第七节，预备起。爱又是看了蓝色的先，缺乏些什么东西？现在缺乏公义，所以一点的公义都没有，那种的饥渴是耶稣当时对着那群群众的状态。没有人怜悯，怜悯这个字词在新约不是只是一种可怜的感受，怜悯在新约用的时候，比如有人向着耶稣喊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，怜悯我吧，其实那个人叫救命，帮我，救我，是一个实际的行动来的。这里表达耶稣所面对的群众，他们没有得到公义的饱足，没有得到救助，没有人理会。将土地、饱足、怜悯去联系旧约，特别耶稣他称自己使命是弥赛亚的使命的以赛亚书，其中的以赛亚书的49章有这三组的词重复出现。在那里去神去透过先知去讲，神应许他的仆人在他悦纳的时候，百姓能够重新承受荒凉的土地，得到地，而且他们能够得到饱足，必不会饥渴。那个怜悯他们的会引导他们一路走这条义路。所以八福不是一节节的箴言，是有背景的，是有目标的，是有方向的。神是带他的子民走向一条义路，去得着他要预定给他子民的。在这里我们继续思想今天我们同样面对各样苦难的弟兄姊妹。在海外我们继续讲伊朗的故事，刚才那个牧师他写的见证，战前是这样，战争爆发之后他分享，他说当炸弹炸落他的城市，大家都争相走避，平息一阵之后，他们都要去落街去抢购物资，不知几时又炸过。一班基督徒去街上买物资，有几个买了回去自己的住所，他留意到他们同一栋大厦，他们知道有一户的邻居是独居长者，行动不便，他没办法落楼买食物。于是这些基督徒又鼓起勇气去敲这个长者的门，跟这个长者说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们都是跟你一起住的邻居，我们是基督徒，这里有些食物给你，我们会陪着你。在一种的这样的需要被怜悯被救助的处境里面，这班基督徒他流露了他们自己都能够展现那份被改变的生命。不是他们怜悯了人跟着会得到拯救，他们知道他的生命被神真正的救助，得着这份救恩，他们就能够流露这份的怜悯。神说这班人是有福的。第八、第九节继续看，我请你有读，耐心。有一个缺乏失去家园的状态，哀痛哀伤各种的 困苦，在未有土地，在他们期待着怜悯，在他们渴慕公义，神为他们摆平件事，这班人他们仍然期待要见到神。当见到神那一天，公义就会伸张，但是未将，而他们将被称为神的儿子，即是这一刻不是神的儿女，不是。在马太福音的这一种的描述里面，是说神的儿子是一个特别的称号。当然我们会对着主耶稣，我们会这样承认。这里是说，在当时的世界，只有一个人是会被称为神的儿子，凯撒，神的儿子。所以没有人不敢听，即是不去听凯撒的命令的。当凯撒说你们两班人不要再吵了，那两班人就不敢再吵了，就会和好了。但是属于神的子民，什么都没有的子民，赤贫好像黑衣一样，心灵很缺乏很哀痛的人，叫他身边的世人和好，有没有人睬？没有。但是当他们流露出这种使人和好的生命的时候，这班人在神的眼中，他们就是神的儿子，有这个尊贵的身份。在他们未得的时候，在他们期待上帝的拯救，他们的心流露到那份的清洁呢？在2023年10月7日，当哈马斯发动袭击的时候，一个住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基督徒 Lara， 他看到社交媒体上这些的恐袭的影片，他看到有以色列的妇女儿童被杀，他哭。他留意到他在街外一些的邻居，一些巴勒斯坦的邻居在那里庆祝，在那里派糖，他再次哭。他说，我是基督徒，我无法认同这种的残暴，但我都是巴勒斯坦人，我明白什么是绝望，而绝望可以将人的黑暗面逼晒出来。但是没多久，过了一段日子，以色列的炸弹开始落在加沙，他看着无辜的平民一个一个死去，每天一路传来类似的消息新闻，他很生气，他很悲痛，他感觉很窒息，他感觉很无力。然后他写了几只字传给朋友，他说，我不知道和平要怎样才能够来到，但我知道用炸弹消灭不到一种的意识形态。他说，我们的主耶稣给了我们一条更好的路，但这条路很难，难到大多数世人都不愿意走，但这个才是真正的义路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就是站在那片满有伤痕的土地，会在同样的恐惧和悲痛当中，但留意到他流露出怎样的内心。他没有偏向仇恨，没有偏向邪恶。另一个巴勒斯坦的年轻的男孩子，他一家都是基督徒，但是他说他小时候充满愤怒。他身为巴勒斯坦人，上学后来上工，每天都经过哨站围墙，也都行经一些本来是属于他们当地住的人的土地，被没收成为一些犹太殖民区。他心里面有一个问题，他在想，我怎样才会令到这班以色列人去感受到我们的痛呢？他很生气，很生气，想了很多事。但是他家人跟他说，世上有一些人做过的事情，力量是大过用武器的。于是他就去钻研，即是怎样比我拿起支枪，拿起个炮弹更加厉害是什么。他去留意，去学习，读一些书关于非暴力。他读马丁路德金，他读甘地，后来他读到圣经耶稣的登山部分，他突然间叮了一声，于是他就鼓起勇气，他做了一件事。他走去他隔离那个犹太殖民区的定居点，走入去个社区当中，跟那班的犹太移民倾偈，讲说话，跟这些在他社群看为占领者的人跟他们对话。他自己的家，他自己的邻居很不明白，他的朋友骂他， 你是叛徒，怎会走过来跟他聊天的？但是 Sammy 这个年轻人说，耶稣教我面对仇敌不是最难。他继续这样去做，他继续选择非暴力。他说，我不是因为相信对方是对的才去对话的，我只是因为相信耶稣所说的是真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两个的我们主内的家人，虽然他在他那片的土地很多的伤痕、忧虑、恐惧，但是他们活出了、流露了已经进得着天国的人那份内心的纯洁，并且替造和平的特质。耶稣讲完第七个福，他就讲第八福。你留意第八福在第十节那里说，因为天国属于他们，很熟悉，因为第一福同样是这一句，一头一尾包住了中间那六个未得到的状态。而这一句第八福同样是说，今天你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，你们是有福的。这些今天得着天国的子民，今天的缺乏就是为义受迫害咯。会有怎样迫害啊？第十一节那里说，有人无端闹你，迫害你，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。那些可以是自己身边的人、自己的族人、自己的同胞、自己同城的人或者敌人都可以。但是耶稣说，你们这样去为义受逼迫，这个为了这一条跟随耶稣的义路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。八福用这句说话收尾，带信主的人回去我们今天自己的处境。在那段影片里面，我介绍马太是用很多摩西律法去对比耶稣，耶稣就是在好像新的摩西一样，让人明白律法的真正的道理。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离开那个为奴之家，不再做奴隶，成为神国的子民了。但是那班子民行的时候，他要入旷野的，去到迦南，他会面对那种的又高又大的迦南各种的民族，以及他们五光十色的偶像文化，很多的冲击，很多的挑战，很多的艰苦，很多的失败，甚至有时候失败得一败涂地，个人的生命或者整体群体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会面对的缺乏和本相。那我们跟随耶稣走这条天家的义路，我们都会经历世上各样的困境。但耶稣在这个八福提我们，你有福的，你是有福的，你已经是天国的了，你已经踏进天国的领域。所以不是要你做得更好，而是你相信耶稣能够改变你的生命。正如我们听很多人初信的见证，以前是怎样，家人发现他信主之后是怎样，那些的改变的能力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今日仍然有效。我们是有福的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都可以诚实问自己，我们觉得自己有福吗？如果是耶稣讲这个八个福，我们有没有因面对自己承认我们心灵是贫穷的？我读这一节的时候，我都很有感觉，我有反省，做得越来的基督徒，我作为牧师了，我好像为神做了很多事，但是有福的人是不用拿这些东西去换的。我不需要在神面前吹嘘我做了什么事，你特别赐福给我啦。上帝称每一个在他面前承认自己一无所有的人是有福的。今天我们又为什么事情去哀动哀痛啊？因为我们的心已经麻木，只是讲我们香港的事，宏福苑都发生了五个月了，我们会不会麻木了？因为我们的心依然是能够跟哀哭的人同哭。我们有力量，我们有没有那种谦和，不以自己所看所说所认为的是最好，我们反而能够不是用争取，却是用信服神的旨意去面对呢？面对很多的不公义的无力感， 我们的内心有没有流露出神子民的纯洁，亦或被世界推去一个位置，都充斥了仇恨、愤怒。我们能不能够真正活出那种在困境当中都促使和平的状态呢？是啊，或者我们这一刻未做到，不要紧的，记得耶稣所说，我们就是缺乏咯，但是他已经将我们需要的赐给我们，这个是真正的福。所以耶稣说，你要欢喜快乐，你看到你的缺乏，但你知道你在天上的补偿是丰富的。并且你记得以前的先知他们都走这条路，耶稣自己都会走这条路，我们都走这条路，这一切是已经证实了是蒙福的道路。所以八福的总和这幅图画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就是面对我们真实生活里面的困难，但我们知道我们就在天国的领域当中，我们已经被爱，我们不是改变了才被神去爱。无论你是初信的或者信了很长年日的，你记住，我们已经被爱，所以我们开始改变，我们继续改变，我们流露出一个真正有福的人的生命现况。我们一起祈祷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求你怜悯我们。当中我们有弟兄姊妹可能经历很大的艰苦，家人的离世，自己的疾病，家庭当中那种的张力，工作的艰难，对前路的不肯定。但主啊，当我们将这一切的缺乏，在当中我们能够仰望耶稣基督，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福的，因为你已经将最大的福乐赐给我们。我们一路跟随你，我们就能够去经验到你的同在，你所赐下的福乐。多谢主，我们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，阿门。